刘统欣父子坐镇南京，为的就是清剿一枝花，确保皇上南巡的绝对安全。可是查了半天，在前台表演的都是一枝花同党中的二三流角色，而主角一英却迟迟没有露面。刘统勋父子也颇为费解，这南京城已经被黎廷扫学般过滤了好几遍了，就是不见一枝花的踪影，难道说他根本就不在南京？哎，刘统勋猜测的一点都不错，一枝花的确不在南京。自从邯郸劫军饷逃往山西，立不住脚又化整为零，从淮安潜入南京，却又被刘统勋黄天霸紧追不舍。要不是张秋明和尹继善闹别扭，因为犯了风靡症走漏了风声，他们几乎被一网打尽。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一英只好听了上清观清虚道长，也就是姚琴的劝说，东下扬州。扬州乃南北运河在长江的交叉口，又是连接苏杭南京的要冲，此地交通便利，人烟稠密。一英心想，得先找个可靠的地方隐居下来，休养生息，才能以图东山再起。几经选择，最后终于选定了小金山后面的天雷台。这里原先是吕祖的道观，后来成了弘扬教的发祥地。飘高在没造反之前也曾经在这修炼过，因为早就没了出家人，又年久失修，天雷坛已经荒芜败落了。这个地方既远离闹市，又不算太偏僻，既可以藏身，又便于和四处乡堂联络。对一英来说，这个地方太合适了。一英有的是钱，他先把殿宇按照原来的规制修葺一新，让黄甫水强、罗富明、包永强这三名弘扬教的护法尊者扮成道士，住在天雷坛主持接待。在天雷坛的后面有依山傍水修起了一个院落，盖了几间瓦房，房前屋后都栽上奇花异草、瓜果蔬菜，带上女扮男装的寒梅、唐和、乔松隐居期间。经过三年的营造，这里已经是曲径通幽、绿树成荫了。前有天雷坛，后连傍花后村，他们上下打通关节，已经买通了这里的村甲长、里正和乡里的典史，和村里的百姓呢也相处得十分融洽。就是偶然有游人到此，也只是以为这里是一家菜农、一处世外桃源而已。说来也巧了，这回刘统勋下江南也曾经到天雷坛来踏看过，他还站在天雷坛上远眺，指着绿荫掩映下的瓦屋说：呵，好一处小桥流水人家。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人家里住着他费尽心机、穷搜苦索，仍然没有捉拿归案的朝廷要犯一英。此刻一英正在小院的上房和韩梅、乔松商议事情，唐和一掀帘子进来了。一英急忙问：怎么样，瓜州渡那边可有什么动静？唐和还是一身男装，向一英当胸一揖说：回教主，昨天晚上高恒到了，就是在黑风崖太平镇钻到磨盘底下的那个高国舅，住在高桥驿站，后半夜又来了个太监，名字倒古怪，叫什么卜义。他没和高恒住一起，住在迎恩桥接官亭。扬州知府裴兴仁、图书征集司的夏正云和城门领靳文奎已经带着扬州有头有脸的近身去拜望过高恒了，永强老板也去了。这会子啊，是我们做东在春香楼给高恒接风呢。啊、哦， 我说呢，这早晚春香楼就吵吵嚷嚷的那么热闹了呢，那太监那边情形怎么样啊？听说他是来给皇上打前站的，踏看桥梁行宫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叫秦穆慧的小苏辣太监，是清查门教的人，已经和罗二哥他们接上了暗号，说那个卜义呀，正在生闷气呢，抱怨扬州知府裴行人他们只顾着巴结高国舅了，没人理他呢。南京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有啊。唐和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恭恭敬敬递了过去。喏，这是他们刚刚送来的。一英接过了一看，便对乔松说，这是用米汤写的，要熏出来看。乔松急忙打火点着了蜡烛，将纸条在上面熏烤了一会儿，果然显出了字迹。一英接过来看了看，不由皱起了眉头，起身低头跺着步子。几个人不知道那纸条上写的是什么，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英。一英忽然停住了脚步，叹息一声说，哎，盖英豪要和黄天霸比武，这也太小家子气了。黄天霸到南京来是冲着我们的盘子来的，只需韬晦深藏，叫他们摸不着底细就是了，比的什么武啊？他也没想想比输了怎么办，比赢了又当如何。嗨，他这么不顾全大局，非出大事不可。自从雷剑和胡印忠留守南京之后，一营身边就剩下乔松、唐和和韩梅这三位护圣使者了，以乔松为首。他们跟着一英几经周折，九死一生，这些年已经成熟了许多，听了教主的话都在沉思，没有马上说话。唐和沉吟了一会儿说，教主，我看咱们还是应该遵循以往的宗旨，深藏不露，待时而动。黄天霸之所以在那逞能招摇，大造声势，无非是刘统勋放出来的一个饵嘛，引我们上钩就是了。依我说，要比武就叫他们比好了，我们作弊上官。哼，盖英豪恐怕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想的是诗画天下，他想的是称霸武林，所以对他只能利用，不能相信。如今弘扬教已经有200多万教众，都看着咱们呢，万一有个闪失，要再造这么个局面，那比登天还难呢。乔松看了看一英，接过话茬，最近韩梅从图书征集司下堂官那儿又买到了20顷和田，一亩才300两银子，按照如今的市价，平均每亩是800两，一倒手就可以赚近100万两银子呢，再加上纺织、染坊、铜矿、码头、各形面堂馆，我们的税收每年有400多万两呢，赶上一个中等省份的财力了，钱是绝对没问题的了。眼下最怕的就是暴露行迹，我们有的是钱，只要深藏不动，刘统勋就是累死也找不到我们。韩梅却说，我觉得那咱们也不能老就这么按兵不动啊，要说有钱，我们能和皇帝比吗？既然我们是注定要和朝廷对着干的，那就得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今已经是撕了龙袍摔了太子，就是再不出头，刘统勋也饶不过我们，所以老这么一味的躲着，我看也不是事儿。就算不能大张旗鼓的公开对阵，这里拱一下，那里跺一脚，他就算是铁板一块，也准有漏缝的时候啊。按照一英的既定方针呢，是先藏而不动，可是听了韩梅的话，几个人都觉得有道理， 整天家东躲西藏的，终究不是个事儿啊，这也太被动太窝囊了。唐和笑着说，瞧，到底还是韩梅呀，秉性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火辣，那么野性。哎，我看他说的不差，可以闹一闹，只要不扯旗上山就是了。哼，那皇上不好好的待在京城，到江南来干什么？我看呢，一是游山玩水，二是粉饰太平，三是想收买江南人心，既造盛世景象，又防着我们汉人作乱。这一锅甜汤啊，我们要是给他撒点胡椒面和盐什么的，看他是个什么味道。一英沉吟了一下，是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以我们眼下的实力，虽然还不能和乾隆硬碰硬的干，但是他在南巡期间，我们要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老百姓恐怕都要把我一枝花给忘了。八月中秋是个有意思的日子，朱洪武月饼传信，八月十五杀鞑子，这是多好的法子，我怎么差点给忘了呢？他兴奋的脸上放光，起身说道，好，立即叫春和坊赶制100万个月饼，一律印上松和梅三种花样，八月初一天制日，凡是到香堂来给孩子点额祈福的，每个孩子发一个月饼，不要说是施舍，只说可以去灾。初三是灶君日，初八是八字娘娘生日，都是香堂旺火的日子，凡是来赶庙上香的男女，每人也发上一个月饼，就说明年要南涝北旱，吃花月饼可以去灾免灾。八月十五十六是正日子，像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夫子庙这些个地方想必更热闹。既然他要粉饰太平，我们就给他加点调料，叫花子帮下三堂子的野鸡们也都去凑凑热闹，拉客的拉客，唱莲花落的唱莲花落，哭的哭，闹的闹，都要加上谢皇恩的话头。我们也不大折腾，拜拜他的兴头，叫老百姓觉得天下并不真太平就行了。三个人听了都喜笑颜开，唐和笑着说，嘿，这么着最好了，我们窝了三年了，总该出出胸中这口恶气了。哼，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雷剑，如今真是恨死他了。以前我们都那么敬重他，外表看他对教主也是忠心耿耿的，谁知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倒先甩手跑了，到了还带走了个胡大哥。感情他是想着教主从此就一蹶不振了。一句话扫了大家的兴，一英想想雷剑，又想到胡印中和燕入云为了自己而闹得不可收拾，心里也满不是滋味的，勉强笑了笑说，嗨，个人都有个人的难处，再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他们虽然走了，但还没有与我们为敌呀，要是他们真的出卖我们，我们现在也不会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了。总之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哎，梅儿，清江的20顷和田怎么会从图书征集司买出来呢？不是说军机处明文规定和田一亩也不能动吗？韩梅见问来了兴致，嗨，教主您不知道，如今的图书征集司啊可红得不得了了，他们不归地方官辖制，一竿子捅到顶，纪云的总管，连观察使也不敢招惹呢，谁要是征集不利，告上去揍一本准一本，他们有权自然就有人巴结他们了呗，说是皇上南巡， 图书司也要迎驾，没有钱怎么成呢？扬州盐道就送了他100顷和田，一亩只要150两银子，他再300两一亩卖出去，这一转手不就赚钱了？
哦，那他就不怕上头追究吗？
嗨，这有什么可追究的？卖官地迎皇上，公出公入，这已经算是清官了。哎，对了，还有一桩新鲜事儿呢。蔡家染坊啊，捐了3000两银子，说是为乾隆爷南巡尽点孝心。今天尹继善下牌子表彰，说让蔡老二随官迎驾，说是忠民义行，说不定皇上还要接见呢。哎，教主，您说我们要不要也出点彩头啊？做了这么多年的对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皇上是个什么模样呢。一英来回跺着步子沉思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也要捐，但不是现在，还要再等一等，要和捐的最多的差不多。我看嘛，至少得捐上10万两，而且也要派人去南京，直接捐到尹继善那里。几个人同时惊呼一声，啊，捐这么多，不仅都盯着一英，好像不认识他似的。一英轻松地笑了笑，这尹继善可真是个聪明人呐，他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不直接派捐，而是下牌子表彰募捐的人，要大家效法，也都如法炮制。这样不但皇上脸上光鲜，尹继善脸上好看，捐款的人呢也心甘情愿花钱买这个忠民义行的体面。这3000两啊，恐怕只是个底数，等于是开了个头。不信你们就瞧着，这行情准得暴涨。三个人听了教主的话，顿时都明白了尹继善的用意。他是想既不动三库里的银子，又体体面面的把迎驾的差事办下来，既遵了不扰民的旨意，又平白无故的收了各方捐来的成千上万的银两，真可谓是四面光八面镜，滴水不漏。一个黑脸包公坐镇南京，明捕暗拿，一个两江总督兼军机大臣令行禁止，指挥御儒，这么厉害的对手将如何对付呢？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沉默了好一会儿，乔松才说，教主，那我们以谁的名义捐款呢？将来又让谁出面呢？尹继善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呐。一英没有正面回答乔松的话，而是偏过头来问唐和，那铜陵乡堂手下不是有两个管着铜矿码头的吗？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听说还管过南京燕子矶码头的于氏。唐和笑着说，啊，教主问这两个人呐，哎，您还别说，他们俩还挺能干的呢，不过就是名字有点古怪，一个叫莫天派，一个叫司定牢，去年单是香火钱就给我们加了30呢。他们早就想见见教主了，永强哥来说过好几次了，说教主呢都没答应，教主是不是想让他们出面和尹继善联络？一英仍然不动声色，又问，听说他们在南京鱼市上跌过份儿，究竟是怎么回事？打听清楚了没有？唐和欠身说，回教主，这事儿过去好多年了，当时的情景也不是太清楚，只是听说
有一个买鱼的老太太，因为斤两不足和鱼贩子吵了起来，鱼贩子出手呢，就把这老太太给打了，结果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呢，把这鱼店给砸了，莫天派的手下又把老太太的三个儿子给打了个半死。后来经黄天霸的大弟子贾富春出手，打败莫天派十几个伙计，还把莫天派抓去见官，从此他们就在鱼事上玩不转了。一英听得非常认真，又问，那后来呢？后来他就和他的把兄弟，就是那个叫司定牢的，一起跑单帮，先在盐道上压盐，后来呢又到铜矿上闯码头，好像是得了彩，我们对他们也不太了解。听永强大哥说，他们为人还蛮仗义的。哎，教主要不要见见他们？
嗯，还是由乔松先见见他们吧，看看情形再说。这样看来，盖英豪和黄天霸比武的事儿，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了。如果南京的盘子被黄天霸夺去了，我们到了那儿就没有立脚之地了，这样可不行。唐和看着一英又问，那两个活宝高恒和卜义怎么处置啊？一英好像早就成竹在胸了，起身笑着说，叫罗富明去见见那个老公卜义，送上300两的见面礼，先听他说些什么再做主张。另外嘛，告诉包永强，春香楼的那两个厨可伺候不了那位高国舅，要立即叫雪狗出马。
是。
这包永强是何许人也？雪狗又是谁呢？包永强啊，咱们在前文书乾隆皇帝的第二卷曾经讲到过，他是一英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公开身份是扬州城百乐总行的老板，所有的戏园子、行院、酒肆、茶馆、澡堂子都归他管，他接触的人多，出手又特别的大方，所以在扬州城那也是个很出名、很兜得转的那么一个人物。这个雪狗呢，是一英的另外一个干将，是个女的，唱戏的，名叫薛白，既有姿色又有心计，所以一英才让她出马来对付高恒的。让她来对付高恒啊，嗨，那是再合适的人选不过了。包永强接到了一英的指令之后，便精心地安排了一番。